荣耀的父将万有伏在耶稣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
教会是耶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周学信老师所主讲的教会论。
大家平安，我是周学信，很高兴这次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系统神学。那么这次的主题是教会论啊。我想大家对这个整个系统神学的架构应当有一些的了解。那容许我跟大家优先的跟大家谈这个传统系统神学的这个架构。这个架构本身优先在传统神学里面会优先谈启示论的部分。启示论主要谈到就是我们的神是那位说话的神，我们的神不是那位缄默的神啊。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的那些偶像，那些别的宗教的神是不会说话的，但是我们的神本身是会说话的神，他透过这个创造来对我们说话，他透过他所启示的话语来对我们来说话。谈到启示的时候，我们在传统神学当中里面都相信神的话语是无误的，那么从头到尾，从创世纪到启示，每一个字都是正确的，都是没有错误的。这个部分我们也相信神的话语本身是神自己的那个付出。 OK， 不但我们看到说要跟大家谈启示论，同时跟大家要谈到这个神论的部分。那么请大家注意一下，就是神论跟启示论的关系啊。在传统神学里面会觉得说我们应该优先的来谈启示论，那我们对神的理解本身也是根据在启示的上面，我们的神学本身也应该是建立在神的话语的上面，所以因此就必须要优先的跟大家来了解这个启示论的这块。不但这样子，要跟大家来谈就是神论的这个部分啊。神论部本身我们知道说一定会谈到我们的神是谁啊，这个包括就是谈到他的属性啊，谈到他是那位三位一体的神啊，这个是我们传统神学里面对神论的了解的这一块。但在西方的传统当中里面，其实谈到神论的时候都会跟这个所谓的副教学连在一起来谈，特别就是怎么去论上帝的这个存在啊。比如说就是本体论的论证来论上帝的存在，这个是来自于安瑟伦的那个论证，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古时期的一位神学大师啊。不但要从这个神的本体来论他的存在，同时也可以透过这个因果的方式来论上帝的存在，这个是来自于就是阿奎那他怎么论上帝的这个存在，透过因果的关系来论上帝的存在。当然也看到说有别的学者本身也提供不同的论证来论上帝的存在，所以因此看到说传统神学里面在思考神论的时候会谈到我们的神是那位三一神，同时我们看到说我们的神也是那位创造者神。下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谈到人论的部分。谈人论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其实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人是神所造的，当神造人的时候就把他的形象样式给了我们，所以谈人论的时候其实我们也需要谈到就是人本身的构成，到底人是三元论呢，还是二元论呢，还是整全观。在传统的华人教会当中里面比较是接受这个所谓的三元论，那么像尼托生本身的教导本身是把人说成三块，灵一块，魂一块，体一块。现在大部分的学者们对人的这个构成的理解把它分成两块，灵魂一块跟身体一块。灵魂把它变成一块而不是变成两块，基本上是因为灵跟魂这两个部分本身，这两个字在圣经上是交换的使用，灵就等于魂，魂就是等于灵的这个部分。所以在传统神学里面谈到人类的时候一定会谈到这两个重要的主题，人是拥有上帝的形象，他在地上，他形象神，他代表神。不但这样子，也谈到人的这个构成，到底人是灵魂体的构成呢，还是人是灵魂加上体的构成，还是人是一个整全的一个人。谈完人论了之后，我们会谈到这个罪论的这个部分啊。当然谈到罪论的部分，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到底什么是罪，怎么定义什么是罪啊。在拉丁传统的教会当中里面，就是整个西方的传统当中里面，他们谈罪谈得非常的多啊。因为好几个在西方的拉丁的这个学者们，他们对罪的这个部分有非常深刻的教导，也同时看到说在西方的教会当中里面，他们有谈到可赦的罪跟不可赦的罪，同时也谈到就是七个致命的那一个罪。 同时也跟大家提到说罪本身非常重要的一个所谓的传承的概念，这概念本身是来自于奥古斯丁，这被称为是原罪的这个问题。原罪本身不是在讲啊，原来亚当在伊甸里面所犯的那个第一个罪，不是原罪的这个概念本身是在讲这个罪怎么从上一代传到下一代啊，没有止境的哈啊，从亚当夏娃到今天没有一个例外，每个人都是生在这个罪的当中。当然谈到原罪的时候，也不得不谈到就是当时候奥古斯丁跟柏拉修中间的那个争辩，因为柏拉修本身他基本上不相信原罪，当然奥古斯丁本身是相信原罪的，所以因此谈到罪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涉猎这几个重要的主题。谈完罪论之后，我们会跟大家来思考基督论。基督论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其实很重要的谈到，也就是到底谁是基督。基督耶稣，我们知道说圣经上教导们这位道神肉身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有100%的神性，同时有100%的人性，不是50+50 50% 的这个神性 50% 的人性刚好加起来是 100%， 不是。基督耶稣本身是完完全全的是神，也是完完全全是人。不但谈到他的神性人性的这个部分，同时也要进一步谈到他的神人的合一的关系要怎么被了解，怎么被了解。基督耶稣同时是神也同时是人。谈完基督论之后，我们会谈到救恩论。在传统神学里面，救恩论是非常核心的，也看到说其实当时这些改教者本身他们所关心的也是救恩论的议题。当时路德本身在寻求一位可以接纳他的那位神啊，所以谈到这个救恩论的时候，当然会谈到所谓的这个预定的这个概念，归正悔改的概念，也谈到什么叫做信心的这个看法，什么叫做因信称义的看法，什么叫做成圣的看法，最后谈到就是得荣耀的这个部分。这几个都是围绕着这个救恩论需要探讨的那个主题。谈完救恩论之后，我们看到说下一个很重要的神学主题需要谈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圣灵论。圣灵论本身当然很自然的谈到圣灵论的时候，也必须要谈到圣灵是谁，圣灵位格跟圣灵的工作。那么谈到圣灵的时候，也必须要跟弟兄姐妹谈到就是圣灵的工作里面包括他把不同的恩赐赐给教会。所以教会本身看到说在圣灵的这个大能之下，圣灵按照教会的需要的把恩赐随即分给个人。谈到恩赐的时候，我们看到说这里在某一些圈子当中里面有一些的争论，因为恩赐当中里面谈到就是所谓的说方言啊，说预言啊，医病啊，赶鬼，都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所列出来的不同的这个恩赐。那谈到这里的时候，就不得不涉略一些所谓的近代的这个灵恩的议题。谈到这个议题的话，很需要谈到就是刚才所提到的这几个恩赐，但恩赐本身是在使徒的时代里面终止呢，还是这些恩赐本身持续到现今。谈到恩赐之外，我们看到说也需要谈到圣灵的充满，到底圣灵充满跟圣灵的喜有什么样的关系。那到底一位信徒什么时候他被圣灵充满了？那么什么时候他领受圣灵的这个喜？所以这个刚才所提到的这几个重要的议题本身都是跟这个圣灵论有关的这一块。谈完圣灵之后，我们会跟大家来思考就是所谓的教会论，也就是这一次我们所关心的那个教会论的部分。谈到教会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谈到教会是什么，也谈到教会的本质，谈到教会跟天国的这个关系，谈到教会里面呢很重要的两大圣礼，这个圣礼本身一个是洗礼，一个是圣餐。不但谈到这个圣礼，同时也谈到说其实教会的这个所谓的纪律的问题，教会的惩戒的这个教导。不但这样子，也谈到就是跟教会论有关的这个部分，就是教会治理的这个模式。传统看到说其实谈到教会的治理的部分的时候，看到说有三个主要的治理的看法。一个是比较中央系统的治理看法，这个比较是属于高派的教会，像罗马天主教啊，或者是这个圣公会啊，当然比较是采取中央制的看法，上面有这个教宗，上面有这个所谓的主教啊，从上到下的那种的治理的这个模式。不但有这个所谓的比较治理中央的这种的概念来了解治理教会，同时也看到说也包括所谓的这个会众制， 这可能是在华人教会当中里面最熟悉的这个部分。会众制本身可以说是一种民主的一种治理方式，大家的信徒本身都可以参与在教会的当中，教会所有的重要决定本身都是跟大家有关系的。那么除了这个所谓的会众制本身，也看到说有长老制，长老制本身当然是在改革中的教会当中里面，也包括一些长老中的教会当中里面，他们所采取的就是长老制的这个部分。长老制的部分看到说其实有两种长老，一种长老是所谓的治理长老，一种长老是所谓的教导的长老。长老制本身看到说其实他的教会包括教会上面有宗会，包括上面还有这个总会的这个概念，就是关乎这个所谓的教会治理的这一块。谈完这个教会论的时候，看到说还需要谈一个主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末世论。这个可以说在传统神学里面最后的重要的那个主题，就是末世论的这一块。末世论这块本身当然大家想到的就是其实有两种，一个是个人的末世论，一个是普世的世界的末世论。谈到个人末世论的时候，就必须要牵涉到谈到什么是死亡，什么是这个天堂，什么是地狱，什么是大白色宝座前的这个审判，那么什么是居间状态，这都跟个人的这个所谓的终末论或者末世论有关系。不但这样子，谈到这个普世的这个末世论的话，就是谈到基督耶稣什么时候来，那么他来的时候是在所谓的千禧年之前来呢，还是千禧年之后来，这个就涉猎到所谓的前迁或者是后迁的看法，也包括无迁的看法。谈到这里的时候，也必须要跟大家提到，就是谈到千禧年的时候，也会接着谈到就是所谓的教会被提的教导。教会被提的教导本身到底是教会是在什么时候被提呢？是在大灾难之前被提呢，还是在大灾难之后被提？或者是有的学者会强调说是大灾难之中三连败之后，在这个大灾难之中的时候基督耶稣就回来的。当然在华人教会里面还有尼托生的这个看法，他比较强调就是所谓的多次的在七年当中里面多次的那些得胜者被提的看法。所以谈到这个末世的时候，这几个都是非常重要需要涉略的这些主题。那么这次我们的学习本身是跟大家所分享的学习的就是关乎教会论的这一块。我听过学者们告诉我们说，其实教会本身在华人教会当中里面对教会论的理解是非常单薄的，很多时候我们对教会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了解，很多时候我们把教会当作是一个俱乐部，当作是一个同乡会，当作是一个做礼拜的地方。到底什么是教会，就是我们这次要跟弟兄姐妹来学习的部分。谈到教会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其实容许我跟大家分享一幅画，这幅画本身是来自于梵谷的那幅画。我想大家对梵谷这个名字应当不陌生吧，他是个非常有名的一位画家，他画过一幅画，他就是画他所了解的教会。当然我们都知道说梵谷本来想要做一位传道人，他想要进入这个什么神学里受训，但是我们知道说其实他这样的一个愿望本身没有成就，他就到了法国的一个地方，在那边画很多的这个重要的画本身都是来自于那个时期。那么其实我们也知道说梵谷本身他也有所谓的精神上的一些的问题，他用刀把他的耳朵整个削掉了，在他生命当中里面有这些非常多的起起伏伏的这个部分。但是他画本身其实在这个历史当中或者整个西方的这个画史当中里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他的画现在如果你有一幅的话，你会非常的有钱，因为是非常的昂贵。那他在1890年的时候画了一幅画，这画本身就是画出当时在这个法国的 Auvergne 的地方，他把那个地方的教会画起来。那如果大家有机会看这个画的时候，就看到说这是梵谷心目中的画，那个画本身的整个教会的后面是好像是一个黑云营造的， 还有什么不好的这个事情要临到这个教会哈。那么教会本身里面是暗的，没有光显露出来，同时他的画的这个教会的线条是歪歪曲曲的啊，还要表达这个教会本身不是非常的稳定哈。不但这样子，也看到说这个教会前面有一个人走过教会，不是走进教会，乃是走过这个教会哈。所以这个画本身多多少少啊，让我们看到说，其实梵谷本身他对当时候的教会有这样的一种的对教会的印象。所以因此我们看到说，其实每一个人对教会本身有不同的看法。刚才透过梵谷的话，让我们看到说，其实梵谷对他自己来讲，他的印象的教会是这样的一个印象，导致他用这个画的方式来呈现他的教会观。谈到教会的时候，其实我们必须要进一步的在我们这个学习当中里面跟大家分享一段话。这话本身是来自于一位美国的一位非常重要的历史学家，他也留下非常重要的历史，这个教会历史的这个课本啊，也就是可以说是上个时代很多年轻人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所必要看的那个历史的课本。那他谈到他所观察的这个美国的教会啊，他的观察本身我觉得说非常的正确，非常的对位啊，甚至于这个观察本身也可以看到说，在今天的华人教会当中里面可能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啊。那么容许我跟大家提一下他说的那一句话哈。他说什么呢？他说就是美国式的基督教像彼得多以像约翰，像忙碌的马大多以像坐在耶稣脚前沉浸思考的玛利亚。美国式的基督教发展宽度多以深度啊，很多时候它被机械性和功能性的精神所经营，就像一门世俗的生意，他缺乏热忱、诚心，缺乏真正的奥秘和对历史与教会的欣赏。他只想要在深刻和属灵的神学中停留在肤浅的层次，在正统的面具之下，经常不自觉地隐藏着，走向抽象的知性主义和肤浅的理性主义的倾向。这倾向特别显明在教会的教义、圣礼以及在贫乏的敬拜中，其中只剩下宣讲、自由的祷告和歌词。这里如果我们仔细看这段话，这位学者叫做 Philip Schaff， 他说的一段非常重的话。他所观察的美国式的教会，他觉得说美国式的教会本身比较像彼得而不像约翰，比较像忙碌的马大而不像坐在耶稣脚前的那位在听耶稣讲解神道的那位玛利亚。他会说其实美国的这个基督教本身是活动式的这个教会，很容易办各种各样的这个活动，但是非常浅，没有办法学习像玛利亚一样坐在耶稣基督面前聆听这个耶稣基督所教导的。很多时候如同这个学者所观察的，教会本身他的整个经营方式很多时候是受到这个所谓的消费主义的这个影响，受到这个所谓的资本主义的影响，导致于把教会的经营、教会的牧会像在经营一个生意一样的一个方式来牧这个教会。所以因此这位学者所观察到的教会我觉得说是非常的正确哈。其实华人教会本身也有类似的问题。那么很多人本身面对教会的时候，其实他们会说我喜欢耶稣啊，但是不喜欢教会，耶稣好的但教会是免了。 OK， 免了。很多人对教会本身印象不好，的确过去2000多年的这个教会历史当中里面，我们看到说其实教会本身在很多的情况之下里面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这个事情啊。我们可以想到说在过去的历史当中里面，教会有这个所谓的宗教裁判所，甚至于包括这个十字军的东征在这个过程当中里面很多无辜的人都死了哈，也包括在新英格兰，就是美国的东部的新英格兰地区里面，看到说当时的教会本身他们也喜欢抓一些巫仆，就是那些所谓的有异端不正确的这个信仰的人，把他抓起来哈。所以这都是看到说是教会本身给很多人的印象，就是说教会本身也蛮暴力的哈，他们只要的就是耶稣，但教会免了。同时他们会觉得说给我基督信仰而非教会信仰啊。那么这些表达方式本身都是非常强烈的， 就是说我们只要基督教里面所说的基督，但是不要教会的那个教导，教会的这个信仰。所以很多人本身其实不接受教会，也慢慢的就是远离教会，甚至于不参与这个教会的当中。但教会本身在神的计划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早期的这个教父，也包括这些改革运动者把教会说成是母亲是妈妈，我们有天父做我们的爸爸，有教会做我们的妈妈。那这里看到说，每一个信徒本身必须要在这个妈妈的教导之下，妈妈的这个所谓的引导之下成长啊。那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方式来呈现教会，把教会说成是妈妈哈。那不但刚才提到就是教会本身有这些的问题，同时看到说教会本身其实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观察的问题，就是我把它说成是把教会这个麦当劳化，把教会麦当劳化。那么当然大家都知道说，其实在跨国企业当中里面，其实麦当劳这样的一个餐厅本身是非常大家非常熟悉的哈，不只是在国外，在国内本身都有非常多的麦当劳的这样的一个餐厅哈。当我们提到说教会麦当劳化的时候，其实这个麦当劳式的或者这个概念本身是来自于一位社会学家他的观察。这位学者们叫做George Ritzer， 那么他写过一本书叫做《社会的麦当劳化》。这本书本身也翻成了中文哈，他观察到这个世界本身在很多的企业当中里面也受这个麦当劳的这种经营的模式，麦当劳的这种的整个管理模式哈，那么这些的模式本身其实也波及到教会，教会本身多多少少在面对教会的这个治理的时候，面对教会的牧养的时候，往往也陷入在这样的一种思维的这个当中哈。那么这个学者本身他谈到说这个社会的麦当劳化的时候，他其实他可以看到说一个麦当劳化的这个社会本身有几个特质，这几个特质本身其实都在教会当中里面都可以被看到。第一个特质就是效率啊。那第二个特质什么，就是可计算性，同时包括第三个特质就是可预测性，然后第四个特质就是透过非人工的技术控制。那这几个都是可以说是麦当劳化的这个社会里面所看到的几个特质。谈到这个所谓的效率的这个部分啊，我想在大家所熟悉的教会里面，特别是那些大教会里面，他们为了要管理这个教会本身往往是非常有效率的。特别是在一个早上里面好几堂崇拜的时候，看到说一场接一场，整个都是非常有效率哈。那么不但这样子这是第一个特质，那第二个特质本身就是所谓的可计算性哈。那可计算性本身在一般的教会当中里面也是非常的高哈。特别教会越大，这个传道人越在意那个教会的人数哈。那么特别在意就是每一个礼拜有多少的这个人出现在这个教会当中，有多少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小组在运作。那这个可计算性本身也包括那个奉献本身的数据。那当然大教会本身需要钱来运作。所以这个可计算性本身也可以看到说在教会当中里面也受这种的影响。那第三个这个特质就是所谓的可预测性。什么叫做可预测性呢？就是其实这些大教会本身它的整个运作本身它是很固定的，都会重复性的这些的形式哈。他们的敬拜也好，布道也好哈，他们的这个培灵也好，他们的这些所谓的医病的服事也好哈，都是可预测的。那个整个过程本身其实就是可以说是某一种的已经可以预测到的那个过程。那这个是第三个特质。那第四个特质什么呢？就是透过非人工的客机方式来控制哈。这个所谓的非人工的方式来控制什么，就是大教会本身它善于用一些就是科技的这个方便哈，来帮助它的这个整个崇拜，帮助它整个教会的运作。特别这大教会本身，我们知道说他们会用最好的这个语音的、录音的、音响的这些的设施，也包括一些影像的设施哈。 包括一些灯光也好，所以那个整个这些教会本身看到说他都会用最好的这些科技来用在他的整个教会的这个服事或者崇拜的这个当中。教会本身其实应当是要影响社会，但是很可惜很多时候社会对教会的影响是超过教会本身愿意承认的。所以因此这位学者谈到这个教会的麦当劳化其实多多少少这几个特质也在我们今天的华人教会当中里面，特别是在一些比较巨型的教会当中里面所看到的。他们为了要这个维持这种大教会的时候，他们往往所采用的方式就是这位 George Richard 他所说的这个方式，教会应该有效率，应该有可计算性，同时也有包括可预测性，同时也提到说透过一些非人工的科技来控制整个聚会的这个内容。还需要跟大家谈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时候今天弟兄姐妹跟教会的关系的连结是非常松散的因为我们活在一个比较消费主义的世界当中里面，很多人到教会是在寻求他想要的东西所以因此他如果可以找到一个教会可以满足他的话，他会留在那个教会，如果教会没有办法满足他需要的话，他会离开这个教会。所以这个消费的这种概念本身看到说就让很多人到教会去，他跟那教会的关系是非常单薄的，他可以随时随地离开教会，离开教会他也随时随地到不同的教会去参与或者是去观摩别的这个教会。我们可以观察到说今天教会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一般的信徒们他跟教会的连结不像过去的教会的这个关系，很多的时候在过去的教会里面是家族性的，好几代本身都是同个牧师本身所牧的这个教会但同时看到说今天的教会的信徒们他们很多说换教会，很多说对教会本身比较没有一个很深刻的这个尾声。所以这个也可以看到说就是今天教会的信徒本身跟教会的那个连结度是非常单薄的，这可以说是教会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好，很高兴那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这个教会论，那么今天我们的学习就先到这个地方，我们还会继续的跟大家来学习这个教会论。谢谢。
有一种喜乐深深藏在心的里面，其实快乐的理由已经不见，有一种平安深深藏在心的里面，即使渴望的平静难以实现，有一种决心深深藏在心的里面，即使世界的